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又到我叶明道为你主持的《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了，欢迎你的收听。哎，我们一直在探讨研读《使徒行传》这卷书啊，你还记得前些日子我们读到哪儿了吗？那今天应该进入到《使徒行传》的9章19节到9章31节啊，应该是进入到这一段了。你还记得保罗的得救和蒙召是同时发生在大马色路上的吗？啊，昨天刚给你看完了保罗的悔改和归主的经过，今天我们接着下来就看看刚才的经文。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使徒行传》的第9章19节的下半节开始到9章31节，然后还有一个环节。那今天这个环节还是陈香儿为你主持的圣地风俗游踪，将来给你看一看什么呢？将会给你看看葡萄的收成。葡萄这种食物，也可以说植物长出来的果子吧，是巴勒斯坦那一带的主要的粮食之一啊。我刚才讲了是一个食物，现在他们是作为粮食啊，很重要的粮食之一。怎么样去收割呢？怎么去收成葡萄呢？跟我们的中国的人的收成有什么不同呢？我希望你留意听一听，然后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你可能有更大的一些领受的。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那刚才我已经提醒了圣经旁边如果有圣经在手的信徒啊，请你翻开《使徒行传》的第9章。我们今天主要看19节下半节开始，直到31节。那这一段的主题呢，我们把它定为什么？保罗开始传道了。那讲完这段经文之后呢，我叶明道会跟你来概括的看一次保罗的宣教的旅程。好了，保罗的悔改和奉献是同时发生的，这是上一次啊我们已经看过的了。他一归了主，立刻就履行他的使命，和大马色当地的信徒互相彼此相交，并且向不信的犹太人就开始传道了。有关保罗早期的传道工作呢，路加在《使徒行传》当中省略了很多的一些细节，我们需要从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啊，去找到那些啊补充的一些资料了。保罗悔改之后，并没有立刻上耶路撒冷去拜访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而是直接回应主的呼召，向各会堂的犹太人传福音，宣讲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路加的这个记载和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1章16到22节所指出的是完全吻合的。那其中的第1章17到19节那儿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这段经文指出了保罗信主早期的一些事迹了。第一，他没有立刻去耶路撒冷见使徒；第二，他去到阿拉伯传福音了，然后再回大马色，阿拉伯就是今天的约旦咯。那第三，保罗在3年后才去耶路撒冷，只停留了15天，除了彼得和雅各之外，没有跟其他使徒见过面。那第四，保罗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就前往叙利亚和基利家去。 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二十节，更加是保罗的一句誓言呢、证明自己所说的都是真话。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使徒行传的九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很清楚地记载了保罗向各个会堂的犹太人传福音了，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时听保罗讲道的人一定十分的震惊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保罗上大马色的用意是为了追捕信徒啊。可是眼前这个人呢，这个什么人呢？他是一直逼迫基督徒的人呢，竟然宣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了。难怪听见他传道的人呢，都很惊奇地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哎呀，面对犹太人这种反应啊，保罗并没有气馁，反而用坚定的论据为主做见证，使大马色的人呢无法辩驳他。保罗大概觉得这样的辩驳没有什么结果，于是决定暂时的离开那儿，到别的地方去了。至于去什么地方呢？去了多久呢？使徒行传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是在九章的二十三节那说过，过了好些日子。不过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十八节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在那儿经文说道，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从这个经文来看，使徒行传的九章二十三节所说的过了好些日子，那其实啊，就是指保罗上耶路撒冷见使徒之前的那段日子了。那当时保罗去了阿拉伯，在那儿停留了大约三年，向当地的外邦人传扬福音。对于保罗在阿拉伯的传福音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并不那么多，但是我们相信保罗这一次的布道是非常成功的，以致他回大马色之后，犹太人商议要杀他，守候城门的人呢也不敢放过他。为什么布道成功和被人谋杀两者会有关系呢？这就需要我们参考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所提到的这段背景了。经文这么说的，在大马色的亚历达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框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那我们知道亚历达王那就是阿拉伯王国的人，保罗当时啊，不但被亚历达王的人追捕，并且他的犹太人同胞啊也想捉拿他。当他完全逃出来之后啊，就去了耶路撒冷，向使徒们和其他信徒分享他信主和蒙召的经历。这是他信主后的第一次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保罗到了耶路撒冷，门徒却提防着他呀，怀疑他是奸细，想深谋远虑的逼迫信徒，所以都害怕他。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七节圣经这么记载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讲出来了。巴拿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位领袖哦，他当时的反应正切合使徒行传对他个性的一个介绍，他能够接待一个其他人不愿意接纳的人，并且像是担保人一样带保罗去见使徒，同时又刻意把保罗怎么样不顾自己的安全传讲耶稣的经过都讲出来，结果信徒才愿意和保罗结交啊。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保罗在耶路撒冷只是停留了短短的15天，这次的停留虽然是很短暂了，他却继续的公开的见证耶稣，并且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做见证。那弟兄姊妹啊，从保罗的经历当中，你又想起了谁呢？会不会想起斯蒂凡呢？那事实上，保罗、斯蒂凡有同样的遭遇，都是被犹太人追杀着的。保罗命在旦夕呀，于是信徒首先把他送到该撒利亚，然后送他回去他出生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大树。那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了，加拉太书的第一章16节到22节曾经指出过，保罗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就去到叙利亚和基利加的境内，所指的就是保罗回到大树的这段日子了，因为大树是基利加省的一个首都。在使徒行传的9章31节呢，是路加对这个段落的一个总结。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那这节经文指出，教会一切的预备都已经完工了，教会下一步的宣教工作是什么呢？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于是路加先将当时的状况啊做了一个总结，让我们知道这教会在这个时候已经遍布了整个巴勒斯坦的地区了。好，我们接着看了啊，保罗在9章31节之后就暂时的退场了，一直到11章25节才再次的出现。那中间出场的主角那就是彼得，其中最重要的是带领了哥尼流信主啊。哥尼流是第一位外邦信徒。我们今天首先不看这段经文啊，我叶明道在这儿啊，想跟你看一看保罗一生的传道的工作，这对我们以后继续研读使徒行传是大有帮助的。保罗在大树和基利加其他的地方的日子，可以称为是他传道时期的隐秘年日。隐秘年日，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他在这段日子里头做过些什么事，只能估计这段日子大约有多长。这从加拉太书的2章1节找到了答案。保罗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啊，你注意了，这个地方指出保罗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见使徒，到再次和巴拿巴同去，中间相隔了14年了。在这么长的一段日子里头，巴拿巴一直没有忘记保罗。在使徒行传的11章25到26节那说，巴拿巴去大树去干什么呢？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巴拿巴为什么要去找扫罗，也就是保罗呢？哦，原来犹太地当时有大饥荒，安提阿教会决定在金钱上要帮助耶路撒冷教会，巴拿巴就把保罗找来，一同接受安提阿的差派，把赈灾的捐款带去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30节就提到了这件事了。这次的赈济之旅，保罗就开始了他的宣教工作了。事实上，使徒行传的13章开始就是以保罗的宣教旅程作为主线的。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保罗不断地建立教会，也写成了他的教牧书信和监狱书信。那弟兄姊妹啊，我曾经跟你说过吧， 《使徒行传》是一本初期教会的历史书，里头所记载的事情啊，都是和教会的背景和发展有关系的。《使徒行传》甚至为保罗的书信提供了很多的背景。那么我们的真道分解今年呢，将陆陆续续的跟你一起来研读保罗书信，所以你一定要留心听我们的讲解了。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大约是在主后的46到48年期间，主会的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保罗和巴拿巴来到小亚细亚的内陆，在犹太会堂里头传讲，并且获得了良好的反应啊。他们的成功却带来了犹太人的敌视，于是他们就转往以哥念去了。以哥念的犹太人也仇视他们。最后两个人呢，探访完了这两个邻近的城市，也就是路斯德和特比之后，就折回先前到过的地方，坚固和鼓励信徒，然后就返回安提阿停留了很多日子。好了，弟兄姊妹啊，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安提阿可以说是他的总部了，是供给他所需要的一间教会。在安提阿期间呢，保罗写了第一封书信，那就是加拉太书。当时大约是主后的48到49年吧。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的几个月，保罗就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了。那个时候大约是在主后的50到52年。这一次保罗选了一个新的伙伴，他的名字就是希拉。他们从陆路经过基利家，顺道探访了大树、特比和路斯德，因为那里在比较早期啊就已经建立了教会。在路斯德的时候呢，保罗选了提摩太和他一块来侍奉。提摩太被称为是保罗灵里所生的儿子哦。那后来保罗到了小亚细亚的西岸一个名叫特罗亚的港口这个城市，他就在这里看见著名的马其顿的异象。那弟兄怎么样，路加在这里开始不再称这支宣教队伍是保罗和他的同人了，而是用我们来代替这个词。这就代表着路加已经加入了这支的宣教队伍了，并且和他们一起去腓立比。腓立比是保罗踏足欧洲大陆的第一个大站，路加只是简单的记载叙述了保罗停留在腓立比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那当然是保罗和希拉带领狱卒信主的事咯。在离开腓立比之后，他们到了马其顿的首都帖撒罗尼迦，大部分人呢都抗拒他们所传讲的福音，于是群众就发起了骚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暴乱吧，指控保罗和希拉背叛了该撒。结果保罗和希拉就逃到雅典去了，然后去到亚该亚省一个很繁忙的商业中心，也就是哥林多城市了。哥林多，提摩太和希拉稍后啊也去哥林多与保罗会合了。在哥林多，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除了为一些指控自辩之外呢，又鼓励信徒积极地面对磨难的时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在信中澄清了一些与主再来的关系的一些教义。不久他又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再次的指出一些有关末世的指示，并且对那些懒惰的人提出更严厉的警告了。我们看到路加在使徒行传当中啊并没有提过或者写信这个事情。不过路加对保罗停留在哥林多这18个月所做的事工啊却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资料哦。 其中比较惹人注目的，那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夫妇亚居拉和百基拉的事了。当保罗回程往安提阿去的时候，他停留在以弗所这个大港口那儿。以弗所位于小亚细亚的西南沿岸，保罗对这个大城市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认为有传扬福音的潜质啊，以致他在《使徒行传》的18章18节到21节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我们不知道保罗隔了多久才开始他的第三次的旅程，因为《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那只是说保罗在安提阿住了些日子。这一次呢，保罗好像是按照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的路线，不过他没有向西北方向的特罗亚去，而是按照先前的决定往以弗所去。保罗在以弗所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大约有3年，把福音传遍了亚细亚这个大的省份了。保罗在3年当中当然有很多精彩的经历咯，不过路加只是选取了2件非常震撼的事情来记载叙述的。第一件是赶鬼，那么第二件事呢，那就是由制造亚迪米女神银龛的银匠所煽动的暴乱了。我们今天先不讲这方面的内容，等到研读有关的经文的时候啊，我再详细的跟你分享保罗在以弗所的遭遇吧。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接到报告说，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当中包括了有结党纷争啊、淫乱啦、扰乱崇拜啦、复活观念等等的，对教会的属灵生命受到了威胁。于是保罗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可是教会却没有正面的回应啊，一些信徒在怂恿之下开始和保罗的权威对抗起来。保罗那个时候啊，也没有办法去哥林多去探访他们，只好派了提多代表他前去，并且带了一份最后的通告前往。这份通告的内容并没有流传下来，不过哥林多后书的2章第4节和第7章的8节都称那一封忧愁的信，都称那是一封忧愁的信。保罗后来在马其顿，也就是腓立比城，看到了提多，知道哥林多信徒终于悔改过来，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啊都已经恢复正常。那比如支持保罗募捐一事吧，哥林多教会好像是还没有决定。更严重的是呢，教会当中有几个人仍然抗拒保罗的权威。保罗知道他必须亲自前往处理这件事了，于是他为前往哥林多的探访工作做了一些准备。什么准备呢？那就是在马其顿写了哥林多后书。在信当中啊，他表示为了教会的反应而喜乐，并且解释了他的事工的性质，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啊，那弟兄姊妹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的3到5章。另外他也猛烈地驳斥那些反对他的那些假信徒。后来过了不久，保罗就赶去哥林多了，并且在那个地方停留了3个月。他在当中又有什么遭遇，写了哪一卷书呢？那我们下次继续再看这一方面的内容了。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士师记9章27节，示剑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耶利米书6章9节，你要向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 回首放在筐子里。每年的九月到十月是葡萄丰收的季节，许多村庄的居民在这个时期都搬到葡萄园居住，有的住在小屋里，有的搭起帐篷居住。他们一边唱歌，一边摘下葡萄放在篮子里，整个家庭都因为葡萄的丰收而快乐。这个时候，人们天天吃葡萄。摩西的律法允许人在邻舍的葡萄园吃葡萄，但是不可以用器皿拿走。今天在巴勒斯坦的村庄里，仍然遵行这项不成文的待客之道。他们同时会在葡萄园找一个平坦的角落，把葡萄晒干。在过程中，不但要翻转葡萄，同时要喷洒橄榄油，保持果皮的润泽。当希伯来人住在巴勒斯坦地的时候，曾经普遍使用葡萄干。撒母耳记上25:18让我们知道，亚比该曾经送了100串葡萄干给大卫。撒母耳记下16:1又记载，当大卫逃避押沙龙的时候，他又收到了大量的葡萄干。另外，巴勒斯坦地的人也喜欢吃葡萄糖浆，他们把葡萄的汁儿煮到像蜜糖一样浓。一般来说，300磅的葡萄可以做100磅的葡萄糖浆。他们喜欢用饼蘸着吃，或者用水冲淡了喝。圣经时代的人曾经用这种葡萄蜜。创世纪43:11记载，雅各送给在埃及的约瑟的礼物当中包括了蜂蜜，有可能就是指这种葡萄糖浆。以西结书27:17更记载，推罗人曾经从巴勒斯坦地卖这种蜜。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是的，行动行动，我指的行动是你马上提起笔来写封信。有关我们的地址，你注意每个节目之间呢，会不时的给你报出我们电台的地址，你记住我们电台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或者陈向儿收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主赐福给你。
永生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重生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是。